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对各国的对等关税暂缓期将在7月9号截止。对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礼拜一警告说，即使各国本着诚意进行谈判，到7月9号如果未能达成协议，这些国家仍然可能面临大幅提高的关税。贝森特在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预计在7月9号截止日期前将出现一系列贸易协议，之后美国对很多国家商品征收的 10% 关税将回到川普总统在4月2号宣布的 11% 至 50% 的水平。贝森特说，有些国家正在本着诚意进行谈判，但他们应该意识到，如果由于他们的顽固立场而导致我们无法达成协议，这样我们可能会回到4月2号的关税水平。我希望这种情况不会发生。贝森特此前曾经提出延期谈判的想法，但他礼拜一说，任何可能的关税延期都将由川普总统决定。而川普在礼拜播出的一次采访中说，他不打算延迟7月9号的关税暂缓期限。近日菲律宾法院裁决，菲律宾班班市的前华裔市长郭华平真实国籍是中国，依法不得担任公职，市长职位无效。上个礼拜五，马尼拉地方法院在判决书中说，郭华平虽然持有菲律宾护照，但他虚报出生证明，实际上是中国公民，持有中国护照，父母都是中国公民，依法不得在菲律宾竞选和担任公职。移民档案显示，1999年时年9岁的郭华平跟随中国籍父母郭建中临文而持投资签证入境，而他所声称的菲律宾父母经菲律宾统计局核查并没有任何出生或婚姻记录。去年郭华平因为卷入多项洗钱和贩卖人口罪而被捕，目前已被羁押近10个月。此外，郭华平被质疑为中共做间谍。据路透社此前报道，菲律宾参议员洪蒂韦罗斯对外国记者说，郭华平等人与跨国犯罪集团之间存在着大量而深刻的联系。日前，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正在国会发起一项对俄罗斯实施严厉制裁的新法案，他声称该法案得到了川普总统的支持。格雷厄姆礼拜在接受 ABC 节目采访时说，川普曾经告诉他这项制裁法案应该提前进行表决，该法案将对俄罗斯石油的购买者，例如中国、印度等国征收 500% 的关税。格雷厄姆在采访中说，这是一个重大突破。这样这项法案的作用是什么？如果你由俄罗斯购买产品，但是就不帮助乌克兰，那你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将会被征收 500% 的关税。格雷厄姆补充说，印度和中国购买了普京 70% 的石油，而这个法案将会允许总统对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征收关税，以阻止他们支持普京的战争机器。格雷厄姆表示，相信川普将签署这一法案，他强调这个法案的目的是给普京坐在谈判桌前。英国金融时报礼拜一报道，中共当局为背与美方达成的协议，继续对稀土和磁铁出口加以管制。6月10号，美中双方表示达成协议，中方承诺加快稀土出口，但金融时报日前采访中国企业和西方行业高管后发现，中共商务部和海关官员要求对未列入原管制清单的产品进行额外检查和第三方化学检测分析。一家中国磁铁出口商的销售人员透露说，产品成分只要包括哪怕一个敏感词，例如磁铁，海关都不会放行，而会触发检查，而一旦开始检查可能要一两个月。不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个礼拜五表示，美方有信心确认稀土和磁铁会由中国流出来，因为美方已经对中方采取了反制措施，扣留了一些对他们至关重要的物资。 美国商务部长路德尼克亦都话，只有中方开始将稀土运俾美国，美方先至会取消反制措施。中共国家统计局礼拜一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系49.7，连续第三个月落入萎缩区间。对此，《华尔街日报》报道认为，美中贸易摩擦正持续为中国带来压力。据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六月 PMI 较五月上升0.2%，但仍然低过50荣枯线。此外，财新六月发布数据显示，中国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跌至48.3，较上个月下跌2.1%，八个月来首次跌破50荣枯线，创2022年十月以来新低。相对于官方，财新这项指数主要反映中小型制造企业的经营状况，显示内外需求双双疲软。美国经济学者王大卫分析表示，中国制造业陷入低谷，不单是外需不振，更加是全球供应链去风险化重组的结果。虽然美中五月初暂缓关税升级，但高关税的预期早已经促使订单外流，加上地缘政治信任崩盘、出口审查机制等影响，中国制造业正经历一场渗透式衰退。川普总统上个礼拜五表示，由于加拿大科征数字服务税，他将终止与加拿大的所有贸易谈判。两日后，加拿大政府随即宣布撤回数字服务税，以避免同美国的贸易谈判陷入停滞。加拿大当局表示，撤除这项税收将使加拿大同美国的谈判重回正轨，以便在7月21日前达成贸易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礼拜日宣布撤税后发表声明，表示在我们同美国就新的经济与安全关系展开谈判的过程中，加拿大新政府将始终以协议是否能够促进整体加拿大工人与企业的利益作为判断准则。数字服务税原先已对向加拿大用户提供数字服务的科技公司征收3%的税率，该税原定于这个礼拜一生效，并可以追溯至2022年。这个将使亚马逊、谷歌等美国科技公司必须在六月底前缴纳高达20亿美元的税款。川普总统礼拜日接受霍士新闻专访，对今年即将到期的9兆美元债务问题阐述了他的应对策略。川普说，他将采取短期滚动融资的方式延续债务期限，并期待美联储调低利率，降低借贷成本，以确保美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川普说，会选择用短期债务再融资，是因为他不愿意在高利率的情况下锁定10年债务。他说，将债务延展就好，等我告诉你知，我们会用短期债务再融资，这个是因为美联储现在有个愚蠢的人，而我不想用高利率来支付10年期债务，然后等到找到一个能够减息的人进入美联储，我们的利率应该降到1%或者2%。短期滚动融资是指政府或企业在债务即将到期时不偿还本金，而是再发行新的短期债券来接力偿还旧债，将旧债展期，继续以债养债。川普指出，美国应该好像瑞士一样拥有极低利率，因为没有美国，全球经济无法运作。礼拜一，中共驻澳洲大使萧谦发表文章，称澳洲提升国防预算将会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损害澳洲经济发展。对此，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回应强调，投资国防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必要之举。阿尔巴尼斯对媒体说，中国大使代表中方发言，而我的工作是为澳洲发声。投资我们的国防能力和外交关系，正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量，我们亦是这样做。此前，萧谦在澳洲人报撰文，声称中共国防支出只是占 GDP 的1.5%， 軍事擴張屬正常行為，並強調中澳是朋友，不是敵人。他警告澳洲，如果順應美國壓力擴大軍費，將會對本國預算造成沉重壓力。這一番言論正值美國敦促盟友增加國防開支，共同對抗中共軍事擴張之際。外界普遍認為蕭遷意在干預澳洲的國防政策，尤其是在總統艾爾巴尼斯預計下個月訪華，外長王英賢這個禮拜赴美出席四方安全對話會議之際。日前川普總統對伊朗的態度變得更加強硬，他禮拜一說不會向伊朗提供任何東西，甚至不會對話。白宮禮拜一證實川普沒有跟伊朗對話，但美國特使維特科夫一直直接和間接地跟伊朗方面保持溝通。川普禮拜一早前駁斥了民主黨參議員傅恩斯的說法。傅恩斯禮拜接受霍士新聞採訪時提到，有報道稱川普政府正向著談判的方向邁進，並向伊朗提供一項類似奧巴馬政府提出的伊朗協議，希望用幾百億美元的激勵措施和減少制裁，以換取伊朗放棄核計劃。川普在社交媒體 Truth Social 上寫話，我不會向伊朗提供任何嘢，我甚至亦都不會跟他們對話，因為我們徹底摧毀了他們的核設施。川普指出，他不似奧巴馬簽署的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沒有起到解除核武器威脅的預期效果，還白白給錢給伊朗。川普政府禮拜一起訴了洛杉磯市，指控該市的所謂庇護城市政策阻礙了聯邦移民執法，並尋求推翻這一政策。美國司法部在起訴書中寫話，洛杉磯市的庇護城市法律是非法的，這些法律和政策目的是在實際上亦確實干預和歧視聯邦政府執行聯邦移民法，違反了美國憲法中的至高條款。至高條款是美國憲法第六條第二款的內容，該條款規定，當聯邦憲法法律或條約與任何州的憲法或法律發生衝突時，聯邦層級的法律具有優先權。這個月早前洛杉磯市因反對美國當局逮捕非法移民而發生了暴力抗議和騷亂，美國司法部長邦迪禮拜一說，庇護政策是洛杉磯發生暴亂的根本原因。他說好像洛杉磯這樣無視聯邦法律，優先考慮非法移民而非美國公民的核區，正從各個層面破壞執法。在川普總統任內，這種情況將結束。這一節的新聞報導完畢，多謝收聽。